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一条题为内蒙古乌海市乌达区消防二中队打新兵事件的视频网站在网贴在中国很多的网站上流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据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官方证实，乌达区消防二中队新兵被打事件确实存在，市政府将严肃地查清事实，严厉地处理有关责任人。中国军队中老兵打新兵的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呢？这将对未来中国的征兵工作以及军队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好，在这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呢，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仍然打通，仍然开通。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讨论。
另外呢，在节目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来看一小段视频。但是呢，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的是呢，视频中有很多暴力的镜头，如果您不希望看到这些内容，请您先走开，30秒之后呢，再回到电视机前面。那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呢，上面有一些光着膀子的一些，可能是这个老兵呢拿着皮带在抽这个新兵，另外呢还现在是一个光着膀子在踢新兵，
对，
就是拳打脚踢。
这段视频的这个拍摄的时间以及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是最近在中国的很多网站上来这个披露出来的，来曝光的，而且有关的当局呢，包括内蒙古乌海市的有关当局承认，这个确实是发生在乌海市一个区的消防队里边老兵打新兵的现象。而且中国官方表示，中国这个有关当局表示一定要严惩有关的当事人，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见到这个处罚的结果。
吴先生，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呢，您在1982年从解放军南京国关学院毕业之后呢，是下基层安排到部队的基层去工作，在部队待了3年，所以呢，您跟部队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渊源的。那么能不能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军队中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到底有多严重？
我呢听说过有这种现象，就是说老兵。打新兵嘴巴，新兵对老兵毕恭毕敬，听说过这种情况，但是我没有亲眼见过，我本人没有经历过，我一共当了11年兵啊，我本人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的周围呢，我只能说在我的周围是大家是彼此关心的，那个班长啊排长啊，他们对战士要很关心。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和我周围人的意识中，如果出现像这个视频里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视频存在，那说明这种现象就是存在。
那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觉得可能呢，世界各国军队里啊，往往有那么一种观念，认为老兵他是一种权威。老兵会怎么样？甚至有人认为好像这样的比较酷。会不会有人这样的认为？另外呢，中国毕竟在这个士兵当中，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文化素质各方面不是很高，可能会出现个别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相信啊，像这样的这种暴力局面绝对不会是常态化的。如果是常态化的话，那么早就传出来了，那我们就会听说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好，谢谢胡锡进先生。接下来我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来谈一谈，您看了这段视频，您的自己的一些感触，以及刚才这个胡锡进先生谈到这种个别现象在中国军队当中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队当中都可能存在，您谈一谈您的想法。
是这样，那么这个视频的话呢，我看了以后啊，我是感到很震惊啊，我是感到很震惊，是吧？没有想到啊。当然我个人的话呢，不像胡先生，我没有过军旅生涯啊，虽然年轻的时候也接受过军训，是吧？甚至也在做过什么民兵连长，但是毕竟的话那个正规的部队生活是不一样的啊。看到这个东西以后的话呢，我确实感到首先他应该被谴责的就是这种野蛮行为，是吧？ 那个老兵打新兵啊，不管是什么人对什么人啊，那么这样一种明显的一种虐待的一种行为，这是不能容忍的，是吧？这是这个超越了我们当代啊现代人类文明的这个基本。
我同意啊，我插一句话，我同意这种行为应当被谴责。
说是各国的军队当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是吧？我也看到网上一些个网友的评论，是吧？也有这样的观点啊，但是我倒是觉得话呢，我们还是要把两条东西区分开。是吧？一个的话就是说，在军人啊军队的训练当中，是吧？这个有人讲的话，他应该讲究一点野蛮，否则的话呢，军人训练不出来，是吧？但是严格训练和这个虐待士兵，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吧？这是两件事情。我们从这次看到的这个乌海消防支队的，是吧？这样一个视频里面所看到，那明显的是一种虐待，因此这种野蛮行为，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面都是不能接受的，是吧？当然，我也看到这两天有消息说。这个支队的话呢，从他的领导那儿已经承认，是吧？这个事是属实，并且正在调查。我们也希望的话，这件事情有一个公众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部队的内部的事情啊，他的网他这个视频既然已经公开了，他已经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事情，大家都希望对这件事情看到一个这个让人满意的，是吧？这个一个结果。
嗯，胡先生，您有回应？
我。基本同意刚才张先生的说法啊，这件事情应当被谴责，而且我也相信这件事情会在部队里受到严厉追究。那么那个部队的领导肯定要承担责任，不会是仅仅这几个打人的人，那么他们的领导一定会受到牵连，而且受到严厉的处分。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嗯，胡先生，刚才您谈到这个，您相信中国有关的部门一定会这种对这一事件进行严肃的处理，对有关人进行谴责或者是惩罚。那我们看到呢，12月11号的《解放军报》头版上登了一幅照片，还有报道说老班长给新兵打洗脚水，让这个野营拉练的新兵能够舒舒服服的洗个脚。您认为这种好的现象在中国军队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还是个别存在的？或者说这篇报道是为了平息民众对于消防老兵打新兵这视频的一种愤怒的一种反应呢？
我那个报道我没有看到，
嗯，
啊，我不知道你，因为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有意思。那么《军报》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报道是在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发表的这个报道吗？
是的，
是的，12月11号发表的。对，
那也许他们想用编辑语言来告诉大家，在部队里还有另外一种现象。现象，我觉得呢，如果是大家都很熟悉事情的话，我只能说这个报道的效果可能不会好。
嗯，因为您认为为什么不会太好呢？
因为大家有那么一种强烈的印象，那个视频它引起了很大的冲击。因为从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拿出另外一种照片来，那么我觉得从编辑的角度呢，这样可能未必是成功的。
嗯，好。
他们可能想起到一个好的平衡作用，
嗯，
因为呢，在中国军队里确实不只是有这种暴力的现象，也有那我的班长，我的老班长对我非常好啊，
嗯，
是吧？我的排长对我非常好，我们对我们的下面也都非常好。不是说洗脚吧，但我们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大家一起那是经常发生的。
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细节拿出来，感觉到呢就是一种编辑语言。现在的公众呢也都很聪明，这时候他就会可能会对这种语言产生某种抵触，所以我说呢，在编辑上未必是成功的。
胡先生，如果您觉得这一张照片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力，那12月13号呢，同样是《解放军报》呢发表了文章说，题目叫打骂体罚士兵违法违纪，违反呢将被严肃处理。那么就说呢，文章是说打骂体罚士兵呢，虽然在部队是极个别现象，但是这是一条谁碰谁流血的高压线，谁违反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绝不姑息迁就。您觉得这个对平息民间的愤怒有没有帮助呢？
我觉得会有。
嗯，
这个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因为呢，确实是，你看这个视频一出来，马上社会上一片反应，那说明这个大家的基本的倾向都在这里。那么，中国军队里也是在社会当中的，我相信这种现象这么严厉的体罚，这种虐待，绝对不会是中国军队的普遍现象。 因为我确实我当了兵，当时我的岁数，当时当兵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很多我的同学们也去当兵了，大家都回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有过这样的类似的经历，所以说呢，这一定是个别现象。
嗯，
那么无论是个别现象还不是个别现象，它传到互联网上，它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时候军队一定会对它进行严肃处理，我有充分的信心，我刚才说了。
好的，谢谢胡先生。张波树教授，最近有很多报道指出呢，中国现在在官场在社会上普遍盛行的这种贪腐情况，在中国军队当中也非常普遍的存在，那么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后一直在抓军队的各方面的工作，请您谈一谈中国现在您对中国军队的贪腐状况，以及中国现在政府县领导层为了抑制这种军方的腐败做的努力，你有什么印象？
OK， 这个我自己的话呢，因为前去年啊写中国宪政改革的可行性报告，其中有一个分报告的话呢，就是涉及中国军队啊如何来适应中国宪政改革的未来的形势，是吧？专门谈这个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报告的话呢，关注的核心是中国军队的国家化或者非党化问题，对吧？那么至于您刚才谈到的中国军队当今的腐败这个现象的话，当然我也看了一些材料，我也同我的一些个同事、一些朋友，他们在军队里边的话呢，有过经历，是吧？和他们的交流当中，我自己也确实感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么军队腐败，是吧？这是我们当今中国这个整个国家从这个权力机器，是吧？到政府，啊，这个腐败链当中的一部分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的话呢，军队的腐败的话有它更严重的一面啊，因为对军队的监督的话呢显得更困难啊，这是一个事实啊。当然由于我们新闻信息是不公开的，是吧？究竟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是吧？这个大家只能去猜测，是吧？只能通过一些个案来进行揣摩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从中国未来的这个政治转变来讲，那么中国的军队应该是在这个方面的话呢，要下很大的功夫来这个解决这些问题啊。但是为什么这些问题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是吧？到现在这个从根子上还是没解决。虽然我们也看到，是吧？从胡锦涛那个时候，是吧？甚至再早一点，从江泽民那个时代，到胡锦涛，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在强调要大力整顿军队，啊，要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吧？要使这个军队的话呢，和这个党的宗旨如何一致，是吧？这些说法确实的话呢，这是从这个党国最高层来讲一直在坚持这样做，但是效果怎么样？我想的话呢，大概他们比我们更清楚，啊。所以要遏制军队腐败问题，其实还是有待中国整个的整体环境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呢，要加快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转型的步伐，是吧？使得这个腐败问题，使得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真正成为一个有法可依，并且的话呢有章可行，啊，并且的话呢能够得到公众包括舆论的全面监督的这样一个时代。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中国军队的腐败问题才能够解决，是吧？当然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老兵打新兵，啊，作为一个具体的案例，是吧？和这件事之间，是吧？我们不能说他们之间这个有什么直接的这种联系，是吧？当然刚才的话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是吧？也没有建立这种联系，是吧？但是它的确让人们产生某种联想，就是假如这个军队内部这样的现象，是吧？要是比较多或者比较普遍化的话，那么对一个军队的战斗力，对一个军队未来执行它的使命，当然是有严重的影响，是吧？胡先生刚才讲到说这件事情，他认为是个别的，啊，我现在无法判断它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好，谢谢胡先生。刚才张先生呢说我们这个问题呢跟今天讨论的话题没有太多联系。其实呢我在很多的网站上都看到呢，很多网民呢在这个帖子的后面呢留言说，很多新兵呢为了避免被打呢，他们就叫家里人要寄钱来或者寄东西来拿去贿赂
给老兵，
对，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打。那我们想请您来谈一下这个军队的这个反腐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军队中呢肯定存在腐败，因为中国社会这个存在腐败现象，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地方啊非军队，那么它存在腐败现象。这个军队呢并不是孤立的生活的，它是生活在中国社会当中，所以呢它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也会有一些腐败现象。我想说的是呢，就是现在呢反腐败 军委主席习近平他们提出了非常严厉的要求。那么我想说的是，这种严厉的要求和措施在军队更容易贯彻下去，更容易贯彻下，因为军队有纪律啊，军令如山。当说军队不许喝酒了以后，军队真的就不喝酒了，这个大家有目共睹，这个酒的销量都下来了，对吧？军队不喝酒了。过去呢，有些军人认为啊，我们是要拼命的，要去打仗的，所以说喝点酒也是应该的。军队里有些人有这样的看法。那么现在呢，一个命令说以后公务上不许喝酒，那么大家都不喝酒了。说不许用什么车，在军队比在地方上更容易得到执行。另外，军队的人呢，他们都集中居住，谁家怎么样都更容易看见，所以呢，他们我认为反腐败在军队推动啊更容易一些。
嗯，胡锡进先生，刚才这个张伯树教授谈到了他对军队国家化或者非党化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有些知识分子、有些军队的人士过去也提过，但是最近军方严厉的批判了这种观点。不知道您对军队国家化或者非党化有什么个人的意见没有？
我觉得这是无事生非，干嘛要提这个东西？中国的军队在党的领导下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政变，从来没给社会制造什么动荡，而是社会的一个中坚力量，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个核心力量，很好啊。你们西方的，因为你们的有几个党轮流执政，所以呢，他是这个党，这个军队是跟各个党派都没有关系的，而这个军队和在中国和党的这种联系，是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他们历史上的绑定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并没有妨碍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这挺好啊，为什么要去改呢？人们都觉得好像应当以西方的东西为标准，我反对这样看。
嗯，
因为人类对政治学的认识是非常少的，这个人类应当怎么治理，军队应当怎么管理，军队应当有多大，我们的知识是非常少，少得可怜的，比我们对太空对海底的了解要少得多。我们现在就是西方，因为他们的社会取得了成功，所以呢，好像西方就成了一种完全的一种标准，这是非常浅薄的这种看法。
好，
那么中国，我做我们的探索，我们也许也是个很棒的。
好的，谢谢胡锡进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请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好。刚才谈到这个国家化和军队非党化问题，胡锡进先生当然要回到他的政治正确的这样一个立场上来，他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觉得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理解他，是吧？应该体谅他。他在这个场合的话呢，也不大可能讲出什么别的东西来，是吧？但是有一条，他说我们对政治学的了解的话呢，非常有限，这个是不对的，是吧？我知道的话呢，这个胡锡进先生应该是80年代的话，也在中国大学里读书。89、64的事情，应该你是经历过的，是吧？我不管你当时在不在北京，但是对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呢，凡是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大家都会知道，是吧？当年那件事情，本来是吧，学生和市民提出的要求的话呢，是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包括新闻的公开化。但是这个邓小平下令用军队来镇压了人民，在这个场合，军队他所承担的这个作用，他所吃的这个饺子是什么，是吧？这个大家都清楚。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最近的历史经验，那么人们才提出来要重新考虑中国的政治结构，包括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应该承担的那个作用和角色，对吧？那么所谓非党化或者国家化，这是世界各国民主经验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早已成熟的东西，谈不上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政治学知识上非常浅薄，不是这样子。胡锡进先生的话呢，不过是为了证明
张教授
他自己还是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张教授，我们现在
到这儿。
张教授，
okay，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只能让您说到这里。非常
抱歉，胡先生，能不能下次参加节目时，我们保证让您多讲几句？今天因为我们时间到了，
对，
好，就这样。
好的，再次感谢中国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呢，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美国的游行集会呢是如何炼成的，一起来了解一下。